专辑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结束欧洲之行，就跨大西洋关系做出绝对保证。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Finland.
北约历史性峰会，俄中压力倍增。
我相信未来大概十年之内，俄罗斯都不太可能还有足够的军力再对北约进行任何的挑战。
经济专家警告，通货紧缩有可能比通货膨胀更严重。
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向，民众没有信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播报一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乔拜登结束欧洲三国之行之际，发表了一份支持北约的响亮声明，试图缓解欧洲对美国政府更迭将意味着华盛顿与其跨大西洋盟友关系面临不确定性的担忧。拜登周四7月13号在赫尔辛基与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向你绝对保证，毫无疑问，我们将与北约保持联系，自始至终与北约保持联系，我们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个月底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发动的兵变流产后，与其首领耶夫根尼·普里戈金以及其他指挥官和公司高管们会晤时曾表示，瓦格纳雇佣军仍然可以自成一体继续作战，但是普里戈金则不能再担任其首领。目前有关瓦格纳的现状和普里戈金的下落仍是扑朔迷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美国并不清楚普里戈金目前的下落，但是他开玩笑说，这位瓦格纳雇佣军的首领有可能遭人下毒。德国政府星期四7月13号公布了人们等待已久的对华关系战略，指出了德国与这个亚洲巨人是系统性对手，并且需要减少经济依赖风险，但是也强调柏林方面希望与北京共事，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并维持贸易关系。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说，中国已经改变了，因此我们的中国政策也必须改变。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星期五7月14号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晤时，呼吁北京以科学态度对待日本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海问题。林方正与王毅是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东盟相关会议的间隙举行这次会晤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推进一项议案，将终结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在美国的职能和享有的外交待遇。这项名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议案，星期四7月13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议员们认为，随着2020年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香港的一国两制在现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遭到中国共产党严重干预。中国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周四7月13号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必须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相联系。这个旨在维持当局对信息的控制，同时鼓励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法规将在8月15号开始实施。美国演员们决定加入罢工编剧们的行列，这将对好莱坞产生巨大影响。代表演员的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领导人在与聘用演员的制片厂和流媒体服务公司的合同谈判破裂后，于星期四7月13号投票决定罢工。这是自1960年罗纳德·里根担任演员工会主席以来，好莱坞两大工会首次同时罢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通缩的威胁及其由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连续三年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突然收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强劲反弹，反而不断减速。近日来，中国面临通货收缩的威胁又成为国际新闻。经济专家们警告说，通货收缩有可能是比通货膨胀更严重、更难以摆脱的困境。但对中国眼下的经济增长乏力和通缩威胁的由来，观察家们尚无一致看法。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金哲的报道说，鉴于中国当今的经济地位，国际媒体对中国的通缩威胁及其前景给予了高度重视。美国工商内线人说，中国在通缩的边缘徘徊，这对全球经济是一面不祥的巨大红旗。美国数字新闻网站石英指出，中国通缩警铃震响，消费者物价零增长，生产者价格七年来最迅速下跌。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担忧通缩持续，六月份消费者物价增长停滞。日本共同社，六月份消费者物价停止增长停滞，通缩担忧强化的可能性。法国论坛周刊，中国处于通缩的边缘。路透社，中国通货收缩压力聚集，消费者物价下滑。金哲的报道说，一般来讲，世界媒体大多把中国当前面临的这种局面跟先前的疫情清零政策相提并论，但是英国电讯报的报道则是把先前的疫情清零政策跟现在的困局当作因果关系。该报七月十号发表的报道，中国濒临通货收缩，物价下跌，其导语说，中国在通缩的边缘徘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继续感受北京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的影响。金哲的报道说，众所周知，中共当局以严酷的方式推行了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目前还不得而知，因为中共当局回避公布中国亿万人短时间内感染病毒之后的死亡火化数字。但是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打击是实实在在的，从封门到封港口的一封到底，使得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成为不可能。同样，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家、多少商家因为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而耗尽积蓄或者破产倒闭，也同样是国家机密。但是疫情清零政策对跨国供应链的冲击是无法保密的。日本的马自达汽车公司或者美国苹果公司决定把在中国的生产线全部或者部分移出，以避免未来再次受到类似清零政策的冲击。记者的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长萎靡不振，现在加上通货收缩的威胁，许多人提到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前景缺乏信心。美国康涅狄克州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表示，许多人认为三年疫情清零政策是直接的原因，但是他本人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对中国这个国家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向，民众没有信心。尽管那个执政党那个自吹自擂的是英明伟大啊什么，民众不认同，民众认为经济未来走向非常悲观，那么因此呢要准备困难的日子。
文冠中认为，中国如今的经济困境是几十年以来积累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错误和偏差的反应，是中共几十年所谓的改革对于民众来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反应，民众无钱消费或者不敢消费。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通缩的威胁及由来。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北约历史性峰会，俄中压力倍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落幕。美国总统拜登称，今年的北约峰会代表着历史性的时刻。就在峰会开始之前，土耳其表态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而今年四月新加入北约的芬兰也首次正式与会。北约虽然没有为乌克兰的加入提供明确的时间表，但重申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将采取措施做出回应。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认为， 瑞典、芬兰将成为围堵俄罗斯海空力量的重要前哨。再加上乌战的耗损，未来十年俄罗斯都不太可能再有军力挑战北约。
我不太认为俄罗斯还有实力啊，在对北约的这些国家做实质这样一个威胁，因为其实今天以俄罗斯啊，它这个传统这个地面部队的这样一个数量，它今天在那个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办法快速的支撑，当然它的战略战术哈，两者都有问题。另外，其实它事前的准备可以说非常的不足。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历史啊翻那个战史翻开来看的话，当年哈、啊，当年德国为了要攻下基辅，它动用了两个集团军，将近300万人的这个兵力对基辅那个形成一个大的一个双包围态势，那个把基辅包围以后啊，在基辅投降的这个苏联红军就有66万人之多啊。所以你把当时我刚刚讲，比如300多万、60万这样一个数字来看，你会发现今天不管是乌克兰也好，或俄罗斯也好，都拿不出这样的那个兵力人数。那你要说今天要能够在战场上有一个决定性的这个结果，那个当然很难。更不要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实力，他原先训练有素的这些志愿役的这些人员，也就是他们那种长期服役的这些人员呢，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大量折损，其实哈已经让俄罗斯的这个地面部队今天他如果面对这个乌克兰大反攻，其实他能够守住啊，我就觉得已经是严格来讲已经是可圈可点的，就是守住不要让整个战线崩溃，已经是可圈可点。那甚至你说未来他在的整个俄罗斯的军力经过这样的一个摧折之后，未来他还有能力去挑战北约？我个人认为那除非他想要把他库存的这1000多枚核弹通通拿出来使用，否则的话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倒是觉得以北约来讲，现在对俄罗斯的这种预制式的这样一个deterrence， 也就是吓阻，战略吓阻基本上是非常足够的。因为我相信未来大概十年之内，俄罗斯都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军力再对北约进行任何的挑战。
以上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俄罗斯官宣普京在兵变后曾见普里格金，有何玄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7月10号对外通报说，瓦格纳兵变5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普里戈金等30多位瓦格纳高层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近3个小时的会谈。佩斯科夫表示，瓦格纳高层在会谈中强调自己坚决拥护俄罗斯的国家元首，承诺继续为国家作战。瓦格纳雇佣军曾在乌克兰战场上为俄军打头阵。6月24号，普里戈金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兵变，一度占领了俄军南部军区总部大楼，直逼莫斯科。但兵变只持续了1天，普里戈金誓言要拉下马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也在兵变后陆续公开露面。这场兵变是否已经彻底平息？普京的应对方式彰显出他的手段和控制力，还是他的软弱？时政评论人小民先生认为，克里姆林宫是在为普京挽回面子，兵变不可能是二普演的双簧，普京曾用雇佣军和正规军相互钳制，而兵变证明他玩鹰被鹰啄了眼。
因为这个里边的情况实际上比较复杂，并不是说普京必须用一个国防军以外的力量来牵制国防军，其实他可以把国防军内部分化成几部分，也是同样可以牵制他的。那么用瓦格纳来牵制，当然有普京他自己的做法。应该说这种平衡术说起来容易，但真正驾驭起来却非常难，并不是说哪一个领袖玩这个平衡术都玩得炉火纯青的，都能够驾驭得很好，并不是这样子。普京不仅需要瓦格纳来制衡军方，同时普京也需要军方来制衡瓦格纳。 而现在问题在于，由于瓦格纳的实力的急剧膨胀，军方和瓦格纳的这种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了，应该说普京已经失策了，从平衡角度考，所以普京匆忙决定要削弱瓦格纳，准备彻底整编瓦格纳的部队。但是呢，普京低估了瓦格纳的这种野性和粗暴，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抑制或者说震慑住瓦格纳集团，结果瓦格纳集团公开的挑战，搞出这场兵变，这显然出乎普京的意料了。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普京实际上是玩鹰被鹰给啄了眼了，这个应该说对普京的这种强人形象，对普京他的这种统帅地位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普京在这事情上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以上是时政评论人小民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贸易扩大斗法，中国入美包裹成为目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断变化的政治动态可能会波及电子商务企业以及从中国进口$800的产品的消费者，降低门店金额或将某些国家完全排除在免税待遇之外的行动，正在成为美国本届国会的一场重大贸易角力。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大多数价值低于$800的进口商品，只要经过包装并且交付给个人买家，便可以免税进入。2016年，美国国会把美国政府加急免税待遇的门槛从$200提高到$800。此后，这类进口量从2016年的大约2.2亿包增加到2021年的7.7亿包，而其中中国占大约60%。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不久前敦促国会完全废除最低限额规则，或者把它降低到更低的水平，比方说$50或者$100。他说，外国公司正在利用这个漏洞让人们失业。去年，美国众院民主党人推动禁止中国制造的商品享受低成本商品的特殊待遇，这个举措是增加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投资的更大措施的一部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委员会表示，利用$800的门槛可能是直接向美国消费者销售产品的中国公司，这是他们绕开美国旨在阻止销售强迫劳动制成品的法律的主要途径。这个委员会还表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无法合理审查低于$800门槛的货物，因为进入的产品数量庞大。这个委员会最担心的是直接向美国消费者发货的零售商拼多多 Tmall 和 Shein。
Today on Team Tech, we're going to find some of the coolest, most interesting and or worst gadgets we can possibly get our hands on. And oh boy, is Tmall full of weird gadgets.
在不久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委员会表示，仅仅这两家公司就可能占每天进入美国的所有最低限度货物的30%以上。这份报告还指出 ，Gap 和 H&M 等美国零售商在2022年分别缴纳了$7亿和$2.05亿的进口关税。相比之下，拼多多和 Shein 销售的几乎所有商品都采用最低限度例外运输，也就是进口商不缴纳关税。总之，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抛开地缘政治因素 ，Tmall 和 Shein 似乎是不错的选择。而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公告，中国并没有类似的低额豁免进口政策，个人邮寄入境物品海关依法征收进口税，征税起板数目是人民币50元。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中贸易扩大斗法，中国入美包裹成为目标。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军事专栏节目英语盾。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3000目标。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89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开战至今，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击落超过3000个俄军空中目标。另外，欧洲和美国也对提供乌克兰急速弹药和远程武器有了新的动向。美国可能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本期英语顿节目中，主持人马克将为您介绍俄乌战争的这些最新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7月3号是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日。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开战至今，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击落超过3000个俄军的空中目标，其中有近40枚弹道导弹，包括13枚匕首导弹，超过1000枚巡航导弹，180多架固定翼飞机，130多架直升机和1600多架各类无人机。另外，在瓦格纳兵变之后，因为俄国的情势发生了变化，欧洲和美国也对提供乌克兰急速弹药和远程武器有了新的动向。美国可能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大约300公里左右，将是目前西方提供的射程最远的武器了，可以由海马斯火箭炮和 M270 来发射。乌克兰一直都要求美国提供这款导弹，但拜登政府以能打到俄国境内导致战争升级为理由拒绝提供。乌克兰以前缺乏有效的中远程防空武器，完全依赖少数落后的 S-300 防空系统。西方国家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防空系统处于首要位置，各种类型的西方先进防空系统和弹药正在不断送往乌克兰，为基辅等重点城市构筑了可靠的防空网络。7月3号乌克兰防空导弹部队日当天，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发布了一段官方短片，介绍目前使用的防空导弹，特别提到了爱国者 IRST 和 NASAMS 防空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交付乌克兰之后，就表现出了远超预期的战斗力，不仅打破了匕首导弹的神话，而且经受住了俄军大约30枚导弹的饱和攻击考验。按照乌克兰和美国的说法，那套遭到饱和攻击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只有一个发射器被击落的导弹残骸击伤了，很快得到了修复。从基辅其后依然能够得到完善防空保护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在防空导弹部队日，乌克兰空军展示了一套爱国者的战绩，从它的战绩标志来看，堪称战绩标炳，曾经在5月13号一天之内击落了一架苏-35、一架苏-34和3架米-8，也曾在一天内拦截了3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至少3枚巡航导弹。看起来乌克兰并没有把两套爱国者全部部署在基辅，还会以游击战的形式靠前部署，不仅为前线乌军提供防空保护，也利用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射程优势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俄军空中目标。这也是俄军5月13号在布良斯克地区损失了一架苏-35、一架苏-34和3架米-8直升机的原因。当时有消息称，这些俄军战机遭到了俄军防空部队的误击，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乌军爱国者的战机。将原本应该纵深部署执行要地防空任务的爱国者靠前部署偷袭成功。另外，立陶宛政府6月28号表示，已经为乌克兰采购了两套挪威制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NASAMS， 3个月内就会交付乌克兰。立陶宛还将捐赠1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给乌克兰，连同今年将运送的弹药，立陶宛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累计将超过5亿欧元。立陶宛还真是慷慨，一下子就送了两套 NASAMS， 这也是乌克兰防空部队最爱用的防空系统。 不算立陶宛的援助，西方国家已经承诺援助至少11套 NASAMS。NASAMS 是1990年代由挪威康斯伯国防工业公司与美国雷神公司合作开发的，全套系统由导弹发射器雷神 MPQ-64F1 哨兵雷达、MSP-500 电光红外探测器以及火力指挥中心构成。一个 NASAMS 导弹营通常有9到12部导弹发射器，每个发射器配备6个倾斜式的导弹发射箱。NASAMS 防空系统采用开放式平台结构，可以使用多种防空导弹，包括美国生产的 AM-9X 响尾蛇短程空空导弹、AM-120 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增程型 AM-2 AAM-12 空空导弹，还有北约国家生产的各型空空导弹，所以应用很广泛。而且 NASAMS 还可以与激光能量武器和远程防空系统如爱国者导弹整合，成为综合防空系统的一部分，大大提高了整体作战能力。它使用的哨兵雷达具有360度全方位搜索和跟踪能力，最大探测距离120公里，可以同时跟踪60个目标，并且可以同时导引导弹对不同目标进行攻击。整个防空系统可以在侦测到目标后10秒内完成发射任务，并在3分钟内撤离战场。6月29号，华尔街日报刊发了独家报道称，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官员表示，美国即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官员们认为，考虑到瓦格纳兵变后俄罗斯内部局势出现的最新变化，现在是美国踩下一脚油门的时候了。如果美国总统拜登快速批准的话，陆军战术导弹最快应该在7月内就可以抵达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虽然被称为短程弹道导弹，但它与一般的弹道导弹不同，最大射高只有50公里，整个飞行过程都在大气层内，而且当导弹沿着弹道弧线飞行时，还会进行一系列的快速和突然的转弯和航向修正，使得追踪和拦截变得困难。陆军战术导弹最大飞行速度3.5马赫，再加上射高比较低，可以减少反导系统的反应时间，增加拦截难度。陆军战术导弹长4米，直径610毫米，战斗部重500磅，也就是230公斤，既可以使用穿透式高爆弹头，也可以使用反装甲莫敏弹，还可以使用极速炸弹弹头，射程300公里。它的发射筒与海马斯的6发火箭发射箱一样大小，而且发射筒上也有6个圆圈，看起来和普通火箭弹发射箱一模一样，这样就无法分清里面到底装的是陆军战术导弹还是普通火箭弹了。海湾战争时期，陆军战术导弹刚刚服役，美军就发射了32枚，而到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共发射了450枚之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过去20年里共生产了大约4000枚陆军战术导弹，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库存。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分享俄乌战争的有关最新进展。英语顿美国军事透视是一档系列介绍美国军事动态的节目。鹰是美国的国鸟，也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代表独立、自由和勇敢的力量，而盾牌则象征美国坚不可摧的国防。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会给您展示美国军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介绍最新的兵器知识，并详解美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我们还会就军事热点话题采访美国的军事专家，请您洞晓美国军情，识兵歌，知天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